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疫情期间修炼救人的心得交流，作者加拿大魁北课程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号。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年多来，疫情下的修炼救人形式与之前也很不一样，今借此征稿机会总结回顾过去一年多的一些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在与同修沟通中配合救人。三年前刚从蒙特利尔搬到魁北克城时，我还是有很强的保护自己的心。当时有一些同修说，你能在这里很好，以往这边的西人同修和中国人同修因为语言障碍，沟通配合上往往有许多困难，这下你来了，肯定对形成整体很有帮助。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里的西人同修十多年风风雨雨走过来，也一定做了神运和许多整体配合救人的活动，已经有他们的默契和做法。我一个外来的中国人忽然跳出来联络协调一些事情，指手画脚好像不合适。至于这里的中国人同修来到这边也好几年了，现在基本的法语沟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并不想负这个责任，还是想和以前一样，等协调人安排事情做就行了。因为疫情，去年夏天的户外讲真相活动频率大大降低，往年冬季最重要的神韵推广也没有了。以往我只要全身心投入到神韵乐团这样的项目里，就好像可以被一种契机带动着变得精进，在项目中听从协调人配合救人，也不需要思考太多。可现在没有了这些项目和集体环境，就被安逸心拖拽着，变得很被动。我意识到这是修炼有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协调人安排的事情是有事需要的时候才安排，他不能每天老给你安排事情。当然没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事情自己要主动去做啊，这些事是不能等着协调人安排的。去年眼见夏天进入尾声，一天蒙特利尔协调人问我，想让乐团来魁北克城。我第一年觉得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抓住，再一想又担心做起来比较繁琐。当我在本地网上小组学法交流时提出想请乐团来在老城广场做讲真相活动，当时没有一位同修回应，一阵尴尬沉默后，大家就纷纷下线了。我的抱怨心开始翻涌，但我努力抑制了一下，平静下来，心想当地的其他同修可能忙于其他项目，没时间牵头做，既然蒙特利尔同修都表示愿意过来支援了，那我就试着去联络一下好了。于是请教了以前活动时负责和警察申请的同修，发现确实不难，提交活动申请表就可以了，而且很快得到积极回复，负责的警察表示只要注意防疫规则就可以。但是真正进行到确定活动主题、主持人、发言内容、征签内容、报道采访、时间安排和同修沟通等等细节的落实上，我发现繁琐细碎的事情很多，什么都得提前考虑到，包括之前看天气预报，活动当天很大几率要下雨，于是除了自己排除思想障碍，还请同修帮忙提前发正念，不让任何邪恶因素干扰我们的救人效果。结果活动当天天气很晴朗，老城游人很多，活动十分成功。活动结束后，一些同修向我祝贺活动的成功，我有些惊讶，因为并没觉得是自己组织了这次活动，是蒙特利尔同修主动提出希望来魁北克共同救人，是师父赐予的机会和同修的无条件配合。就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一件事情神一念即成。 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他用的时间长也是特别快的时间长，各个空间功德粒子同时动，一下子从无到有都组成。可是这个时间又是走得最快的时间，所以只要他一念一想就做成了。我感觉大法弟子的配合也应该是如此，在法的指导下，每位同修就好像是一个法的弟子，同时行动起来去圆融，救人的事情也就顺利的一举做成了。再后来，我逐渐的开始承担一些本地中西方同修之间或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同修之间沟通的事情，包括商量组织本地的汽车游行、征签各种请愿书、425、513等日子在蒙特利尔有集体讲真相活动时联络本地同修前去参加等等。期间很多同修之间的心性摩擦也不断地浮现出来，包括与其他同修之间的误解，甚至一些历史遗留的间隔和心结忽然都暴露在我面前。在安逸心和自我保护的心驱使下，逃避的念头不断地往出冒，但这次我警觉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答案是为了形成整体，救这一方的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烦？我觉得一方面是师父给安排的暴露执着、修炼提高的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取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还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各自找找原因，我这儿有什么问题，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另一方面，我悟到是旧势力的干扰和阻碍，他们当然不希望一个地区的同修形成整体，那样对邪恶来说就太可怕了，所以他们要利用人心钻孔子干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不能让他们得逞。如果那些坏东西影响我，希望我逃避，那我就恰恰不能逃，一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可是虽然法理上好像想清楚了，面对具体事情和同修沟通时，我的心还是会被对方的一些行为和反应带动，于是对对方产生不好的想法，眼睛盯着别人的执着，心里愤愤不平，放不下，态度上也就变得不善不耐烦，看上去事情是在做，可我自己都知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对劲儿的。于是那段时间我找出了对澳洲学员讲法的 DVD， 连续看了好几遍，听讲法时望着屏幕上师父慈悲的面容，那包容一切的慈悲，感觉每句话似乎都是针对我目前的状况谆谆教导，仿佛面对面的讲给我一个人听，好几次我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在不断听法的过程中，我感觉那些关于同修配合不好、互相看不上的坏物质就在逐渐被消解，我的思想也在慢慢变得清澈平静。再回想起以前觉得同修很难以理解的行为时，心里竟然也不再起任何波澜。在大法的洗涤下，我的心里越来越多的是充满了对同修有缘相聚在一个地区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珍惜。同时我也悟到，修炼人群体不是常人俱乐部，大家在一起是一个修炼救人的环境，互相之间的交往也都是为了配合救人，共同提高心性，是超越世俗任何关系的圣缘。所以没有必要带着过多人情和常人的顾虑心，总是想安排事情的时候把大家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停留在这种常人有为做好事的层面，或者追求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貌似相安无事，却把需要暴露、羞耻的执着掩盖起来，只是做事而忽视敞开心扉的坦诚沟通，又或者是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可以追求常人那种带着狡猾的低调，怕别人觉得自己在出风头、在显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求名之心。我发现每次做事情，如果都能问问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求安逸，还是为了别人好，为了正实法救人？看到别人行为不符合自己观念，或者触及到自己执着，想顶撞对方，逃避、放弃，或者内心波动时，也问问自己，如果我这样对待了，谁会高兴？师父要救度的众生，还是救势力？答案往往显而易见，同修在一起就是为了救人、修炼。别人的行为、别人的认识、别人看我的眼光，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这样就比较容易把握心性，不那么容易被情绪和人中假象带动了。当然，做事时要与人为善、善意的、不带有情绪的去沟通，才能把事情理顺、做好。二、汽车游行中去掉党文化。今年一月，蒙特利尔的协调同修问我，想在魁北克组织汽车游行，我又是第一念觉得应该做，再想又开始怕麻烦，觉得和大家沟通很费时费力，又怕得不到积极响应，觉得好像一旦答应了这些事，就都成了我的责任。可是我心里很清楚，不能习惯性的逃避责任，要战胜这个求安逸心，于是和当地同修商量，结果大家都很愿意参加，有车的去汽车游行，没有车的同修就配合征签，而且有在公交部门工作、熟悉城市道路的同修帮忙规划了游行路线，确保经过的都是行人最多的地方。拿到路线图之后，蒙特利尔同修开始报名。我怕到时候大家对城市不熟悉，导致掉队等，影响游行结果，于是去实际踩点，事先按路线绕一圈，熟悉线路，看各个路口路段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谷歌地图上标出路线，做成文档发给同修。游行当天大家配合很顺利，游行很成功。蒙特利尔同修都表示，魁北克街上行人甚至比蒙特利尔还多，感到不虚此行，感谢师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后来我们又陆续组织了两次汽车游行，每次都能感受到众生的反应，从迷茫到清醒，行人各种点赞、拍照、欢呼，都给我带来很多鼓舞。期间有个去除党文化的小考验，第一次独自去踩点时，我就发现我们定的起点旁边就有个警察局，当时防疫限制还很严格，我心里就犯嘀咕，怕被警察以防疫为由阻拦车队游行。为了不让其他同修产生不必要的担心，我没有告诉同修警察局的事情，只是告诉同修在起点那个很大的停车场尽量远离警察局的一边集合安装展板，同时排除自己思想不稳的因素，尽量不去想这个事情。结果第一次游行没有警察过问，可是第二次装展板时，巡逻警察经过看到了，就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同时在对讲机里联络。不一会儿，两辆闪着灯的警车停在我们面前，我当时第一念是，果然想逃避是逃不掉的，随即又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救人的事，那就给警察讲真相吧，他们来也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实际上警察很和蔼有礼，只是询问了我们在做什么，是否需要封锁交通。我和另一位同修跟他们解释了汽车游行的方法后，他们表示没问题，示威游行是公民的权利，只要注意交通安全，下次提前向警局报备就可以了。我们给警察讲了游行的主题，也给了他们传单，他们收下后就高兴地走了。事后反思，我发现思想里还是有党文化余毒，主观认为警察会以疫情为由加以干涉，是党文化中那种人人为敌的防御心态，首先蹦出来的是负面思维。所以我在跟警察交涉时，先发制人的解释说，我们安展板是在户外， 也都遵守了社交距离云云。而且后来我也反应过来，警察通过对讲机叫来的两辆警车，其实是准备有必要时为我们封街开路的。我真应该去掉这种党文化，更加坦荡的以善念和正念去做救人的事。于是第三次汽车游行之前，我提前向奎市警局发送了报备表格，并获得确认。在游行的前一天，接到一位警察电话，说游行当天会来起点这边看一下。见面时，警察自我介绍说，他是省警局负责协调各种活动的。我向他讲述了我们游行的主题，给了他传单，他很高兴地收下，并留下他的名片，主动表示，如果我们的车队想去其他周边城市游行，可以和他联系，他作为省警，可以再去跟当地市镇警局的负责人联络协调。我当时在心里很感谢师父，觉得只要弟子有这样的愿望，师父就会安排和开创救人的机会。三，升迁中互相帮助，形成整体救人。自从去年秋季的解体中共升迁推出以来，魁省大法弟子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用升迁的形式救人。我开始参与的比较被动，因为当时周五周六通宵上夜班，在安逸心驱使下，就给自己找理由不去升迁。自从第一次撤游之后，我觉得自己正念强了些，参与的也比以前更主动了，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不再去想自己累不累、苦不苦，就是给众生一个选择的机会，不执着于对方的反应，轻易签了不起欢喜心，遇到拒绝的也不沮丧，每次签完也不会去数签了几个，就是反思在和每个人的互动中有没有尽力把中共邪恶的真相讲清楚，争取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能够讲得更清楚。有时看到别人签了很多，或听到别的同修讨论说我今天签了多少多少，心里会冒出不以为然，觉得不应该用数量去衡量，但随即警觉这是我的妒忌心，心里不平衡，觉得同修尽管签得多却没有讲真相，我应该本着积极的态度从中得到正面鼓励，如果自己能在尽量讲清楚的基础上再多签一些，不就更好了吗？而且看到其他同修在征签中踏踏实实的态度和纯净救人的心，也让我很受启迪和鼓舞。因为征签时面向西方社会，给广大西方众生的一次选择和摆放位置的机会，一些中国人同修在参与时往往救人心情急切，但苦于语言不通，有时没办法给西人民众讲真相或回答对方的问题。在一位协调人的推动下，我们组织了讲真相法语在线学习班，经过和另一位同修合作的最初几周尝试之后，最终稳定下来是由我基本每周一次的教大家一些简短的讲真相的法语句子，同修们都很高兴，很愿意也很努力的学，而且在征签中也能够实际运用，起到了救人的效果，大家的信心也越来越足，突破语言不行的观念障碍后，更愿意出去征签了。后来也渐渐地学了一些其他主题，如介绍功法、讲法轮功基本真相、活摘真相的句子。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很好的修炼机会。一方面，在准备课程内容的时候，为了提炼出最简洁的、没有语言基础的同修也能学会，同时西方民众又能听懂的表达方式，我自己会去阅读很多相关的法语真相材料，做很多思考，这对我自己讲真相的素材扩充和提炼也很有帮助。另一方面，为了让课程内容真的能够实际应用，不沦为纸上谈兵，我也必须经常出去征签，才能知道人们会问哪些问题，会有什么反应，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回答用语，所以也起到了督促我尽量出门征签救人的作用。我发自内心的感激这样一个形成整体共同提高更有力救人的机会。四，在天国乐团中学练新乐器的经历。 蒙特利尔天国乐团一直是本地参与同修人数最多，救人力度也是很大的项目。我从2013年开始加入乐团，就一直是打小鼓，大约两年前开始练习圆号。最近回顾这个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回想第一次想换乐器是很多年前，当时乐团为了提升演奏效果，平衡乐器，鼓励一些有余力的同修练习第二种乐器。我当时觉得背鼓很重，也自以为小鼓打得不错了，于是半认真地对当时的乐团协调人说，想换吹长笛。协调人只是笑了笑，未置可否，结果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带着这么重的私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当然是不行的。多年之后，虽然小鼓背起来仍然沉重，但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直到2017年底，那时我刚搬到魁北克城，一次在另一位敲小鼓的同修家里看到一只黑管，得知乐团当时又一次面临配器的调整，小鼓声部人员相比其他声部是过多的，所以鼓励打小鼓的人再练一个乐器。我借同修的黑管试着吹了吹，发现能吹得出音阶，于是下次遇到乐团协调同修时，我表示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练习黑管，但协调同修说新学黑管的人数已经够了。我说那看乐团还需要什么乐器我就练吧，于是领回来一把圆号。回家在网上查找各种圆号学习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吹圆号的难度在铜管乐器里是数一数二的高，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反而觉得既然领回了乐器就肯定能练出来。我自认为自学能力还不错，同时也有吹圆号的西人同修给了一些圆号入门的建议，于是我花了些功夫把十五线谱调性转换的基本知识学会了，音阶也勉强能吹个大概。这时是2019年初，后因为推广神韵，又是冬天没有游行，乐器的练习就搁置下来。现在想来，当时证实自己的心还是很强的，觉得如果能把这么难的乐器自学出来，多有成就感啊，大概会得到别人的赞叹。实际就是显示心，但毕竟还有一部分出自正念的动机，希望能够对领回的乐器负责，觉得这也是对乐团的一个承诺，所以才能顺利的自学这些乐理基础和初步吹出音阶。音乐技术上再次提高是去年美国大选期间，那时我看到媒体被推到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成为整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上的真相灯塔。对于大法弟子的媒体，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不但成为主流媒体，将来是世界第一大媒体。我之前一直无法想象将以什么形式实现，这次忽然似乎有点明白了，但同时也意识到，当天象变化，机会突然来临时，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是否到位，能否随时担起这份重任是非常重要的。反观自己的修炼和各个项目中的状态，我问自己，如果现在需要立即去演奏圆号，你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决心要把圆号尽快练出来，因为悟到自己必须方方面面都随时跟上正法进程，随时保持一种修炼到位的状态。结果再拿起号练习时，发现一下就可以慢速吹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曲子了。现在想来，这也是心性提高后师父再次赐予的能力提升。最近夏季游行和顶点演奏的机会增加，但我觉得虽然我每次都能一敲小鼓上场，从配器来讲，如果想得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其实比起多一面小鼓的声音，乐团更需要多一把圆号的声音，所以我应该尽快能够用圆号参加游行。这次真的没有再想证实自己，看我多厉害，能自学吹圆号，而是真心希望能为更好的救人效果，贡献乐团真正需要的力量。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有一次和蒙特利尔来魁北克的同修配合征签回来， 为了组织这次征签，也过过不少的新刑官。征签很成功，在晚上讲真相法语课开始之前，我想到乐团的作业还没录制，就抽空录了一下。结果神奇的是，之前一直吹不出的高音忽然全部能吹上去了，甚至连整体的音色也突然变好听了，气息也流畅了很多。而此前的一两周，我都忙于其他事情，几乎没练号。这期间，统管声部的声部长和其他同修也给了我非常详尽的技术指导和建议，尤其是统管声部长花了很多功夫，耐心总结了很多很好的学习资料发送给我。乐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大力量也再次展现出来，我相信在这样的集体环境中，我一定能作为原号手参加游行，因为这已经无关乎我的努力或能力，我仿佛只是一个载体，只是传递那些神圣音符的一个媒介。我要做的就是纯净自己，不产生阻碍作用就足以了。回想这个过程，每次我的私心正是自我的心消除一点，为他的心想更好救人的心增加一些，思想上转变了，师父就会在音乐技术上多给我一些。因为如果单纯从常人练习一门新技能的角度来看，我在练圆号的付出和获得的吹奏效果上并不成正比，而我在音乐方面向来也没什么天赋，顶多就是普通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悟到，不光是业力和疾病，身体上的各种机能，比如吹号需要的嘴部肌肉力量和肺活量等，也是物质的一部分。当我的心性提高时，这些物质就同时向正面起了变化，使我的吹奏效果得以提升，大法无边的法力再次具体地展现在我的身上。结语。以往当我还陷在旧宇宙未思的角度看问题时，会倚重自己人中的能力，所以遇到矛盾和困难就想逃避，求安逸，不愿吃苦。随着在大法中不断熔炼，我感觉在一点点剥离思和我，越来越有谦卑和为他之心，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看事情变得更加积极了，能够自然而然地从好的一面去理解事情和看到别人的优点。而心性提高后的容量扩大和能力提升，我觉得也是尽量按照师父讲的做而不求这个法理去做。做而不求，选自红银道中。破除现代科学带给人的那种倚重现实的变异观念之后，得到了大法赐予的智慧和超常，而这些智慧和能力也都是让我用来修炼和救人的。但愿我能不负师恩，真正走好剩下的路。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八旬大法弟子海外修炼之路》，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7月9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3岁。修炼前，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医治无效，经常卧床不能动，靠家人护理，活得又苦又累，真是痛苦难言。 我常躺在床上问苍天，我为什么如此的苦呀？为什么？第一部分，修炼受益。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我身上的疾病全部消失了。通过学法，我找到了答案，我明白了，我的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在迷中造下的业力所致。我是一个掉到地狱里的有罪之人，是恩师的宏大慈悲为我承受了难，并做出巨大付出，将我从地狱里捞起，用大法的法理净化了我的心灵，帮我一次又一次地清理身体，才使我有了今天这样健康的身体。常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说83，人家说你身体真好，不像80多岁，倒像60多70岁的老人，走路像年轻人一样快。我说这都是我修炼了法轮功受益的，同时用这个话题切入讲真相救人。我说大法能使人强身健体，还能使人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经常用我在大法修炼中受益无穷的身体来向常人证实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无比伟大。第二部分，坚持学法练功，兼修大法心不动。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没有及特殊情况，我都坚持每天学法练功。720前在中国的时候，每天早上5点晨练2小时，晚上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2.5小时，同修间互相切磋交流，比学比修。为了弘法，有时早上走到很远处练功，那时得法修炼状态真好，感觉提高很快，心中真快乐，叫人永难忘怀。1999年7月20日，江魔头小人妒忌，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极其邪恶的残酷迫害，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了。我们同修就分别组合成小型的家庭学法点，晚上在一起学法，白天做讲真相的事，到处发放真相资料、小册子，粘贴不干胶。我自己会挤时间在家里背一遍转法轮。2007年10月，近70岁的我来到加拿大儿子家生活，当时小孙子出世才10天。我儿子要上班，我得护理月儿和剖腹产的月母，家务繁琐，在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的地方，我只能在这新的环境中独修了。出国时为了安全，孩子们不让我带有关大法的任何东西，说加拿大都有，来了后才发现其实没有。我的儿子、媳妇和孙子都是修净土宗的，有意叫我进佛教。儿子说我们全家都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多好。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缘分就是法轮功，兼修大法。我们各执己见，矛盾由此而起，免不了的争执时有发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在师父的教诲下，我就把它当作为我提高心性、修去争斗心、委屈心、得理不饶人的心的好机会和考验。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心里背诵《精进要旨二》的经文，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儿子见我不动心，他改变不了我，就作罢了。儿子不再用佛教来干扰我了，可是没有大法的书做指导，我怎么修啊？ 我自己又不会电脑，我每天跟他们要书，后来他才同意帮我找到明慧网，在网上教我找到转法轮，我才能学到法了。可是家里只有两台电脑，儿子、媳妇和孙子都要用，我能用来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我想只有抄法，把大法网站上的转法轮抄写下来，这样我才能随时有法可学。打定主意，我就利用他们上班、小孙子睡觉和夜晚他们都睡觉了的时间，见缝插针的用了六个月抄了一遍转法轮。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现在我背了11遍转法轮了，并和我同屋的同修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及其他经文。背法对于我来说很难，记不住，容易忘，但我还是要背，决心永远背下去，因为我觉得背法才能领悟到法理和内涵，比通读收获好多了。除了学法，练功也是我们修炼人很主要的一部分。自从修炼以来，我都在夜晚练功，每天练功2.5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夜晚练功安静无干扰，练完功直接就能按时清醒地发夜晚的正念，不影响白天要做的事。第三部分，突破障碍，讲真相，救众生。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救度众生的事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来到加拿大后，我不知怎么能联系上本地同修，但我不能长期被家庭琐事阻挡，我必须想办法走出去。为了熟悉环境，儿子出去买菜，我就跟着。一次，我发现超市里面有大纪元的报纸，我就拿了一份回家看，上面还有法轮功练功点，这让我喜出望外。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练功点。在练功点，我见到了许多同修，从此我可以参加本地的证实法、讲真相的活动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我来到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地方，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学习着做一些讲真相的事，发放真相小册子、光碟、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纸、挂门把和征签等，揭露中共的罪恶。同时碰到中国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有缘人。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修去了自己不少的人心，如不敢与西人接触，严重的怕心、恐惧心，怕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心、妒忌心等许多人心。特别在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时，自己一句英语也不会。我想我首先要破除自己年纪大学不会的观念的障碍。我们有几位参与征签的老年同修都不会英语，在年轻同修们的热情帮助下，我努力学会了几句英语，比如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请你签名等等。英语好的同修还耐心地帮我们把征签资料上的英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不会英语的同修也懂得自己征签的内容了，增添了信心，还把我们想说的话翻译成英文，印成小展板给西人看，增加了沟通。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这样下来征签有了突破，从开始一天能签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后来一天能征签50-60人不等。我真高兴， 我终于能自己救人了。这时我发现了自己的欢喜心、但是心、自满的心、显示心、求名的心等各种执着的人心。这些心很不好，修炼的人要修去它，才能提高自己。现在我们在做 NCCP， 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揭露中共疫情对人类的危害，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所在的城市冬天很寒冷，但无论天气好坏，有时零下20几度，我还是每天都出去征签。在疫情最严重、气氛最紧张的时期，我也要每天出去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救人的事，发好全球每天4个整点的正念，有时间就多发。我外出时一边走，心里一边发正念，或念着9字真言，并请师尊加持自己救人。在疫情期间征签时，我遇到一些感人的经历，仅举几例和大家分享。一次在轻轨车上，一西人中年男士上车，就坐在我身边。我想，这可能是有缘人吧。我拿出征签板请他签名，他摇头摆手，我心里请师父救他，我又礼貌地给他资料看。后来他不但签了名，看我显然不会英语，就急忙用手机翻译出祝你好运4个汉字给我看，就匆匆与我告别下车了。二，一次在市中心，一年轻女士等巴士，我上前请他签名，他摇头拒签，给他资料也不看。我就在离他2米多远处发着正念，站那儿等有缘人。2-3分钟后，一中年男士主动前来签名，他一边签一边嘴里不停地大声激动地说着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做的这件事表示赞赏和支持。男士签完名，与我友好道再见。这时，这个不愿签的女孩立即主动走过来签名了。我悟到，由于我不会说英文，是师父借着男士的言语、表情，让这女孩看到、听到，启发她生命明白的一面。她得救了，同时也在鼓励着我。三，有一次在市政府对面的公园，一位20几岁的女士坐在公园的桌子边喝着饮料，我上前请她签名，她签名的时候我递给她真相资料和小莲花，她接过来后激动地大哭起来。我悟到是她生命明白的一面觉醒了，她得救了而激动，我为这得救的生命感到欣慰。第四部分，结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一点事，这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路。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我只是动动腿脚而已。今后我要努力地实修自己，修去各种执着的人心、假我，复活真我。我要好好地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多救人。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